各位好，今天12月13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吧您呢？有个好玩的事，先跟大家聊两句啊。是这样的，那央视啊，不是做了一个叫做《国家记忆》的纪录片嘛？这是应该是很多集的，其中一集呢是说这中国高铁建设的。高铁建设的这片子当中呢，用了不少 AI 生成的这个图像，那而且呢，水印都没去除，就是还是这豆包 AI。这不是给他做广告啊，这先说明。然后就被人给搬出来了，转手呢就把这个整个的这片子就下架了，估计重新编辑以后啊，重新剪辑以后，然后呢再给放上去，而且呢估计还会查一下，严查到底哪儿用了这 AI，如果要有可能的话，把这些镜头都给去掉或者是替换。是这样啊，原来啊央视呢虽然在新闻上说实话真不咋地啊。但是呢，多少呢，有一些这个理想主义的人在里边，比如崔永元老师啊，包括最早的时候的这个白岩松，他最早的时候啊，不是说后来啊，水均益老师啊，赵普啊，他们这些人，还是有一些人在这里边要干点事儿的，借助这平台能干点什么事儿。那而且呢，央视这一块儿吧，有一个国有企业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你哪怕呀，它新闻是狗屁不是，但是呢，它在新闻的技术上。其实呢，并不算很差，并且它的这个各种素材啊、剪辑啊什么的，确实是专业水准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你如果在新闻界干过，你就知道。就像我一直在说嘛，《人民日报》的社论虽然它经常颠倒黑白、胡说八道，你从这个角度上没毛病，但是它从文字上你挑不出问题来，它每一字都有出处，每一字都不能写错了。这是纯技术角度来讲。那现在来说呢，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原本呢是一个新闻本身的草台班子，现在变成了连技术上的都已经在一直在落后了，就或者是说一直更草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整个经济下滑，包括像是电视的观众大量流失，比如你现在看年轻人看电视的时候其实还是少，各种视频网站呢。然后短视频呢，消耗了大多数的这些人的时间，所以呢，他的这个广告收入之类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你现在看他那个所谓的这叫什么，就是财报或者怎么样，你可能还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实际上而言，它是锐减的。那肯定开源不太可能，那肯定你要节流，对吧？那真正节流是怎么办啊？就很简单，就是呢，人员就是一个大象。原来啊，就是说这帮老人在的时候呢，还给你把关把的多一些，至少在技术上给你把关把的多一些。现在呢，要不然就是外包，比如像这种项目呢，我估计啊，80%的可能性是外包出去的。外包出去这帮孩子们，就是直接就用这种东西，那就很正常了。那些公司很多都是依附于央视这一边，或甚至于就是央视本身内部人员在外边开的公司。像这种项目，比如说国家或者台里给你拨，咱就说吧，100万让你做这一片子，然后这片子呢就等于是那中间央视卡一手，然后80万或者是说50万就包给这个外包这公司了。这而且是央视内部人自己的公司一接，然后一接完了，那可能就直接找俩人咔叽咔叽就给做了，或者是说就是甚至于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一个老编辑。老的编导，然后呢带着俩大学生，就因为大学生干这个活他快啊，然后咔叽咔叽就给你剪出来，非常快。哎，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其实原本呢，央视是有这种素材库的，你只要去弄这个素材库，你到里找就行了，对吧？如果他是自己台里的人编的话啊，他那个素材库里应该是什么都有。你去找就完了嘛。那会儿的新闻的简报啊，或者不是新闻的影像啊，什么的都有。但是呢，如果你是外包的话，这个素材库你用不了。而且呢，就如果你去那些，比如说你去中铁或者中建什么这地方，你去找他那个影像素材，那个帧数不够，或者是说那个分辨率不足，所以呢，干嘛呢？他就用这种 AI 来给你冲上去，那就是说就完蛋了嘛，对吧？而且呢，原来啊，我不说了嘛，在央视在流程和技术上其实没毛病， 他这方面是没什么毛病的。转手呢，那你要是这个片子上去，你得有那个，你得有我们媒体啊，就是说，文字的这一块，我们有三审四查，对吧？然后到最后这都出毛病。那但是这影视影像资料它也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几个审查，有几道关要过。那证明现在还有一什么呢？就是现在这个审查的这一块已经也变成一个草台了。就是它虽然不能说是形同虚设吧，但是呢，它的这个那种像原来那么审查就差了好多了，所以咔叽一下就折在这儿了，对吧？这是八成是这么外包出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二成呢，就是现在减员增效嘛，对不对？用了大量的是什么呢？央视临时工。央视临时工这，我原来跟大家讲过，好多人都是就是挂着央视啊，就是但是实际上而言，他是央视那个，比如说节目组聘的，或者是说那个频道聘的，他不是央视正式员工。那这种人使起来啊，就这个不是开玩笑，我妹妹原来也干过这个，原来就在白岩松手下嘛，干过给他撰稿的。原来我跟大家吹过这个牛逼，对吧？当时也是社会新闻呢。我妹妹说这新闻，我不知道从哪个角度解读，你能帮我？因为我一直写这种时政评论的稿子吧，你给我一角度来做这个事情，我写这稿子。OK，那我还是当时就是有时经常会给他提供这个东西。要说你白岩松在那儿原来那会儿聊天的时候，就是说新闻的时候，他用的可能就是他妈我说的我的这个角度，我给他提供的角度以及这个语言，这真是有可能是这样的啊。所以。就像他们就是这样的人，现在用这种人越来越多，便宜啊，好用啊，让你996、007你也得干的，因为你拿到央视这个牌子，你是一个简历上特别牛逼的事情，所以他就直接就咔叽就用上了。那这些人给你做出的片子，他们是对这些新的 AI 生成的图像或者怎么样，他们是有感觉的。那。这个老一波要央视这些管审核的，就是正职员工啊，正根儿的员工啊，哈，其实是他们对这东西没感觉。为什么？铁饭碗拿时间太长了，他对这东西不会有太多感觉的，所以那可不就他可不就变成这样了吗？所以草台班子就是如此。至于说中国的国家记忆啊，袁腾飞老师那句话说的是对的，碎史就是特别脏的一个历，就是历史。那这个后来还因为他够脏，所以呢，他还要把别的人的这个比较干净一些的历史说成一个叫什么呢？说成一个叫做这个历史虚无主义，对吧？他让你说不了话。所以这种国家记忆这种片子，其实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这就是一个玩儿，大家就知道这东西呢，这没啥大意思，但是呢，我又得做。对吧？知道自己这些东西没也没，你说真的是国家历史是用这东西留的吗？肯定也不是，得就这么个玩法。所以现在做这些东西，以后出毛病的时候还多着呢。央视不光现在出毛病，你看头些日子，这几年吧，出毛病出的特别大的是用美国的那个飞机，对吧？然后呢冒充中国的飞机，然后呢剪片子就给剪进去了，这都有，连飞行员头盔上那标都没去，你这就。说你原来这个东西是一定出不来的，就我那会儿在央视给人当顾问的时候，这种漏子一定是出不来的。你那会儿还管的还多一点，这你搁现在，那你以后这毛病还有的是。你要想盯着他去挑这毛病，那无数的，尤其是关于国际政治，包括像是国内的一些，就像这种纪录片，有的是这毛病，以后越来越多，这个没办法的事，大概就是这样。另外一事儿跟大家聊一个也是比较好玩的，就是前段时间呢，这个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电动车新规不是出来了吗？然后呢，现在就开始大规模的去怎么说呢？没收电动车，人家不说没收，是让你强制报废，或者是说或者是说让你升级。嘿，他不说强制报废，他让你升级。然后这些电动车呢，被装船运哪儿去了呢？就运到非洲去了。这个不是说瞎扯啊，这是真的，是在非洲有人拍到了。中国产的这个电动车，连原来的那个牌子是浙江那边还是哪儿的那个牌子都没去掉，就直接在那边卖了。这是一个生意，您知道吧？这个本身这是一种中国把自己的过剩的产能，然后进行所谓的升级，让你多掏钱，这个以安全的名义吧，让你多掏钱之后，在中国呢先隔你一波。 这你想想看啊，你电动车你需要有电池吧，对不对？还有各种配套的备件、配套的件儿吧，哎，然后呢，这些东西你甭管是宁德时代还是其他一些，中国本身电池就生产的就多，那先干这儿，该把这事儿给干了。然后呢，怎么趴在这样的政策上去挣钱？怎么趴这挣钱啊？这就开始挣钱了。中国有好多呀，这些你根本不知道的挣钱的途径，这就是其中一种。比如说中国某一个政策出来之后强制进行报废，对吧？或者是说强制，你不能说强制，人家说让你自愿报废，哎，给你产品升级，那升级完这些产品去哪儿了？就都是这样的。有一帮人就是对这方面比较敏感的人啊，在这种隐秘的战线上在奋战的这些倒爷们，就是呢通过你公安部门，因为公安部门这些东西它有一个销毁的一个销毁或者是怎么样处理的一个途径，那怎么其中一个途径干嘛呢？就是把这些完好无缺的东西就直接给这个批发给这样这些他们周围的这些熟悉的这个商家，这些商家呢有这种海外渠道，就直接运到这个海，比如非洲啊或者是南美啊一些地方，他就在那边去销售了，哎，按他非常便宜的买下来的，就是这个钱呢，就分大家分利嘛。你比如说这个公安的经手人，他要分这个利，然后一部分呢，就是很少一部分啊。比如说吧，这辆电动车卖100块钱，这不是开玩笑，真的有可能就是100块钱啊，100块钱，那我收到手了，甚至有几十块钱收到手的，那实际上呢，他在给到这个经手人里，还能一辆车给个几十块钱。然后呢，这个比如说100块钱进了国库了，然后呢，就是或者是后来又发到这个作为奖金或者其他一些福利发到这公安机关了，对吧？那这些车就都装上船就运走了。海运是一个很便宜的东西，海运非常便宜。然后呢，它这个呢加不了多少成本。到了，比如说到了非洲，这一辆车呢，大概能，比如说它能赚到什么程度呢？它在这块所有的成本加上通关加上其他一些玩意儿，弄出来 ，OK， 好，那大概来讲就可能就是300块钱，到那块300块钱卖500块钱，那也就这样。而且呢，很多都是新的，就是因为交警这一块查这车的时候，而且是联合执法，往往呢会把这会优先。扣你新车，这个可能不知道，这扣你新车，对吧？而且还有一个更挣钱的招，可能各位都不知道啊，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当时听到这个招的时候，自己都有点惊。他不但国家收不着钱，他还得付钱，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处理电池，你要把这个电池啊，包括其他这些件你要给处理掉。我们一说卖废品，你得收钱呢，你怎么给人送钱呢？哎，对了，这个呢，有些地方呢，它是这么干的，说这个电池啊，我们处理不了，我们必须要花钱请专业公司处理。这个整车其实就卖了一什么，不是卖啊，它是把整车送给你，整个车全送给你了，然后呢，每一辆车还要给你多少钱，把这个车给处理掉。这就跟那个在日本似的，你比如说我一大件垃圾，对吧？我不能直接扔了，我要去买到那便利店去买这个垃圾处理券，然后呢，在指定的时间给他拿下楼，然后往这一贴，哎，然后呢，他再收走，你得掏钱处理。他这个也有。然后我当时听这时候，我操，我说这钱挣的真方便啊！这个从国家那先收一笔，然后呢，再倒到国外去，你还不用处理。对吧？因为中国大量的这样的电池处理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中国的电池产量，就是电池这种电池电瓶啊这种东西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可能全世界第一，而且技术上呢确实也比较先进。可是它这么多年积累下来这些东西怎么办啊？它是一个污染的，非常污染的这种环境的东西，干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把这个污染给它出口了。出口了，你去非洲污染去，而且还能挣一笔钱，大概是这么挣钱。所以你就看啊，一个呢是国家呢隔你，从宏观角度隔你一道韭菜，然后呢从这个下边呢，他又从这块呢把你这个原本能还能用的车给你收缴了，人家叫你自愿升级，对吧？给你升级，哎，他又收一笔钱，对，然后呢他这块就是这钱就留到个人手里了。好多人干这个活，各位，这中国的这个有钱人或者说从哪儿挣钱，你很多人是完全想象不到的，就我所跟大家讲的都是最其冰山一角，甚至连一角都没有，就一个冰渣儿。 就是复杂附着在那个体系之内的这个挣钱的模式，那多的是呢。而且这个是用国家权力让你挣这份钱，你只要有这个渠道，这钱挣得多舒服，就大概就是这样。对，这是一事儿，跟大家聊聊。另外一事儿呢，聊一个不是特别重要的啊，就是这两天呢，不是有一个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局会议嘛，会后发布了一个纪要，就是呢为这个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定调的一个玩意儿。啊，这个东西呢，各位可能看了，这两天呢也都在开这个会，12月10号到11号开的，好多朋友呢也在解读这个事儿。我也看了看这个东西，实际上来讲呢，它有这么一个，有一个是应该叫做什么呢？就是好多的这些材料，就是咱就是说他本身说的这些话，我们应该呢都已经耳熟能详了，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这个真的是没有太多的变化。为什么会是如此啊？比如说吧，哈，这个主要的来讲，2026年的宏观政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进呢？或者如何如何呀？你在这个整个的文件当中呢，没有看到太多的改进。真的，这个你可以各位去看的，跟2024年开的这个会有多大的进步呢？没有，其实是没有的。为什么会是如此啊？就是说，这2024年其实比2023年的时候，它的政策转向都大，但是呢，今年2025年呢，它呢政策的这种转向，政策大转向啊，其实就没有那么大了，它是延续着2024年的那么一个走法。那你为什么会如此？首先第一个原因啊，跟大家讲是什么呢？因为马上要开什么了？马上要开的是这个，就是155，就是15要开头了。十五五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每一个5年规划是中国当时，有一部分是学苏联的，有一部分是学西方的，对吧？大概呢一个短期的规划，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发展呢，它是一个，它不可能一个是有长期政策，对吧？但是呢，你的那个能力或者是你计划的这种预测度，你大概也就是3到5年。这就跟我们当年做 VC 做报表的时候的，如果我做一个项目，我说这个玩意儿我为什么要投资它？那我要做的什么呢？我做一个3到5年的这个规划，它的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它到底是要多少？我要投入多少成本？我会获取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收益，对吧？比如收复实现制的这种收益，对吧？净现值我能在最后拿到多少？那这个呢是我们所做的。那再长的时间我们是推不到的。其实就我们那个3、5年，在一个行业某一家公司，这个也是瞎扯。所以15、55这个规划呢，你不能说全瞎扯，它呢国家推的力度会大，所以呢它明年开始干这个活了。那它所有的这种规划，在今天这一块的时候，它就会暂停或者是保持原样，因为它要明年开始这15、55的规划，它有一个更宏大、时间更长的一个这个计划，所以今年就不会太动。就好多人在指望着说干嘛呢？说今年呢，说我们这个是不是有这一个宏伟的规划呀？然后有一些政策出台呀，然后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有一些事情给它搬过来，对吧？哎，有很多人有这个妄想。这首先第一个，从整个的这个时间上，他就不太可能干这件事儿。这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年呀，因为政策和 A 股本身的标的，就是它那个去调整，它变成一什么呢？它是 A 股涨得很厉害，对吧？它比这当然这个你跟国外的股市你不能比，可是呢，对于它本身而言，它涨得很厉害。然后这涨得很厉害之后呢，很多的经济专家觉得干嘛呢？说我这个外溢的这个股票这都涨这么多了，外溢的这股票效应其实呢。一个是让这个整个的这个什么，就是老百姓，你炒股嘛，对不对？你有获益，这是一个外溢的效应。另外一个呢，他获取了很大一部分资金，让这些应该叫做公司，上市公司，他有一定的这种资金支持。那这样的这种状况下，那我是不是需要出台一些特别特别应该叫做支撑的政策？那没有，有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这些政策，它一定会是一种比较激进的政策， 如果你现在出台以后，那这个 A 股这一块儿，那直接又开始疯涨，因为它很怕什么呢？就是哈，股市的这个涨幅啊，它会大量的，如果它一旦跌下来的话，会大量的去消耗掉民间财富，对吧？它本身的这个钱是一个非理性的东西，就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那一旦跌下来，就一个大麻烦。所以呢，它宁可是这种慢牛，哎，慢慢慢慢走，对吧？OK，能一点点涨是最好的。它不希望一下拉起来。15年的时候，本身的那个股灾是一多可怕的事情，大量的财富咵叽就没有了。那这一下就没有了，而且整个的社会而言，它是一个会造成的动荡。因为15年的时候还好，虽然股市会出一个问题，但是整个经济上没有，基本面没出大问题。如果你现在再出现这个，你比如说你一下就是生生的给拉到4000多或5000或者怎么样，一下跌下来，这非理性的这个跌下来的话，整个的经济本身就不好，那就真出大事了。那真的会出大事儿，所以呢，他一定不让是这样的。但是他又觉得这个外溢效应又足够，所以呢，这个激进的经济政策呢就不会再出台。还有一是什么呢？说实话，北京就是中国政府这一块儿啊，他那个非常好，就是能够立竿见影的那种牌，其实打得差不多了。您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就是刺激消费，对吧？我们都说在这个一定要刺激消费啊，或者怎么样的。那这些牌打了，国补补了很多，但是就是以旧换新，这些东西只能短期刺激，这种立竿见影见效的东西只能短期刺激。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包括车，包括这些冰箱，包括彩电，这个东西是消费的耐用品。它是把以后的或者一段时间之内的你整个消费能力，咔叽给你挤压在这地方了，这直接就挤在这个一个短的时间段内了。这种马上见效的牌，你能打几次？你不可能总打这种牌，对吧？那只能够说短期的见效，这种牌没法打了。而且呢，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清理这个债务或者怎么样的其他一些东西，你去注资，你或者是剥离这些资产，对吧？我比较差的资产这些东西，这些玩意儿你也不能完全都这么干，因为很多的情况下，一旦都这么干了的话，你这块看起来好，但是你后续处理是非常非常麻烦的，而且复杂度极高。这个你只是把你这个暴雷的时间往后推迟。为什么这回像这个像万科这种，甚至于他都要交给市场化手段去解决？那为什么？是因为他如果说再去背这个东西，或者用怎么样的去刺激这地产，包括挺这些公司，都会出毛病，后续的麻烦特别大。所以说，大概是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他就不太能够说去把整个这个经济。那就给你出一些非常非常重磅的措施，让你能够说，哎呀，在年底再刺激一下。好多人在想着说，今年的这经济工作会议会出台一些特别特别强刺激的这种政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呢，对市场对这东西的反应也比较那什么，你比如说包括它的这个 M2 的这个数据啊，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储蓄率啊，包括这些东西，就都已经觉得我还要过今年这个非常冷的冬天，这是已经都有这个预期了。所以说呢，这些玩意儿到这个压力会传导到哪儿呢？大概到明年。明年呢，实际上而言，这个“十五五”的规划已经出来了。那你要细分到每一年的时候，你就是有一个短期的计划。那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出深坑，然后呢，它整个又有一个规划，在前面这个前两年的时候的一个，它“十五五”也要分期嘛，对吧？比如说这个明年这一个什么规划，它是不是要出台一些比较强力的政策？因为明年的这个经济增速一定会进一步放缓，这是几乎是肯定的事情。你不要看中国政府本身说的是什么，你要看整个经济面。有人说，哎呀，不对啊，你说错了，说今年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贸易顺差已经超过1万亿美金，这是人类历史上创纪录的事情。对，没错。就好多人啊跟我搬这杠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对吧？这个数字背后的这个道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叫东西叫贸易顺差， 它以你出口的多，进口的少，这个叫顺差，对不对 ？OK， 那我们看一眼它进口量是不是进行萎缩，或者它的增长放缓，一看就是，那出口增加了这个数字要远高于进口增加的数字，可能进口的只进口了就是增加了1.9%，差不多就这样，就是证明什么呢？证明你国内的整个消费是没起来的，它是不振的。你出口了这么多东西，论说起来你应该能挣着钱了，那我去买一些国外的东西回来，那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吗？不对，它这没有这个多买，所以你的顺差才有这么大，理解这件事儿吧？还是什么事儿呢？还有一个是啊，到底谁挣钱了？那10000亿的这个贸易顺差呀，对吧？那谁挣钱了？这里有多少人利润呢？这个有人知道吗？有人深究吗？有没有这样的关于这方面的数字啊？就是说它整个的数字，我跟你讲，我是专门查了这个的。中国传统出口的大头，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整个中国这个对外贸易的这个大头，其实还是传统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它的利润率非常的低，大概只有1%到4%之间。这个就是中国传统的大头这占的产业，什么高啊？就是中国的，比如说新兴的这些东西，新三样，对吧？电动车，什么能源，然后呢，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新三样嘛。这个等于是，那这方面它比较高，这个利润还能够看得过去。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工业产品，包括机床啊什么这些东西也还能行。但是那个东西虽然现在增长的非常快，但是它的这个，按整体的这个整个出口这块盘子里，它占的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那就为什么前段时间我跟大家做节目，跟大家探讨这问题，为什么我们所觉得的体感跟整个经济环境它这个数字对不上，是因为他们这一块在头部他们挣钱了，他们可能利润到8%到10%，对吧？他们挣钱了，甚至有更高的，但是那个东西它是只有那10%，你是那90%的，所以你的体感，你对经济体感，你是觉得说，我操，我怎么这么穷啊？我挣不到钱呢？我出口了，我怎么我这个回款可能还好一些，对吧？我怎么就我除了给了付了这些什么原料工厂工人工资水电然后房租所有这些东西我付完以后我没挣多少钱，为什么会是这样？对，你不在那10%里边。就简单嘛，就这个道理。所以你现在说明年会更好，对吧？我可能还能更怎么样，挣不着钱是瞎扯的。你只能是说你的产能继续在外溢，那这样的这种外溢别人会不会接着去给你设置壁垒？肯定会啊，肯定会啊，这毫无疑问的事情啊。你不能让他们，不能让这种产品把这自己的市场给整个就业市场给冲垮了呀。你看着这东西是便宜，大家少花钱了，如果这边我这工厂全倒闭了，我的这个人没收入了，你再便宜有什么用？这全世界肯定会有这种效果的，那就会拦你，还会拦你这一刀，就这么简单。所以明年的经济形势一定会更加恶化，你甭管你看着他说所谓贸易顺差或者怎么样，只要是你不挣钱，你在不进口别人的东西的情况下，你这种顺差这么扩大，一定会遭致非常强的反弹，就只能是这样。所以说呀，哈，这些东西明年的压力会更大一些，而且它这种各种的这种分段式的这种计划，在大概在明年的年初第一季度之后，它会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些措施才能出现，看看怎么刺激它，怎么保房地产，怎么去至少让房地产能够说软着陆。对吧？那至少它怎么能够提高整个社会分配的效率？那这些东西能不能做到不好讲，因为社会分配的机制如果要改，那是整个的整体性的改革，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不是一两次获益就能干好的事，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好多人说，哎呀，这今年的这个经济工作会议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对，没法能有啊！你希望能一剂药就能吃下去，那是什么百年山参一口能下去，还能掉点命，那是做不到的事情。这整个基础在这地方呢，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嗨，反正怎么活都是活吧，那就看着它到底怎么着。我个人建议啊，还是现金为王，不要举债，就这几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几年呢缩着点儿， 哎，缩着点儿，别去他妈去跳、去创业或者诸如此类这种东西，这是最好的事情。哎，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